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三，第36篇，约翰14至17章里的表记。一，读经，约翰福音14章2至3节，2章16节。约翰福音14、15、16章是主耶稣在地上末了的一天晚上所释放的信息。他晓得第二天要受死，就在晚上向门徒释放了这一篇信息。这几章里的信息可视为新约中最深的启示。主耶稣释放了这一篇信息后，就向父献上17章所记载的祷告。因此，17章可视为14至16章中信息结束的祷告。以后我们会看见这一篇信息的内容。我要提醒你们，这一系列信息的题目是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许多基督徒不晓得约翰的著作是旧约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，尤其是约翰福音。有些人也许发现这件事很难理解，我们多方深入研究以后，才晓得旧约的账目和祭物在约翰的著作中得了应验。神的居所，我们需要看见账目和所有祭物的意义。账目就是神在地上他子民中间的居所，这是一件大事。神在地上他子民中间的居所账目，实际上乃是全宇宙的中心和实际，可以说由天地万物所构成的宇宙就是一个大容器。宇宙盛装着什么？当然宇宙是盛装神。然而神要他的属民在宇宙中成为他的居所，宇宙盛装神的子民，而神的子民是他的居所。因此神的居所就是宇宙的中心和实际。假定宇宙中没有团体的人，也就是说没有神所节选救赎重生变化过的人，果真如此，宇宙中就没有神的居所了。没有神的子民做他的居所，宇宙就虚空无意，没有中心，没有实际了。因此我们需要看见宇宙的中心和实际就是神在他子民中间的居所。相互的住处，神的居所实际上乃是一个相互的居所，相互的住处。这个住处是神的居所，也是服侍神之人的居所。最终神住在他的子民里面，他的子民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意思是说在相互的居所里有相互的居住，这一奇妙的居所就是全宇宙的中心和实际。这一个奇妙的居所不仅是宇宙的中心和实际，也是圣经的中心和实际。旧约的中心和实际是什么？就是帐幕，神的居所。新约的中心和实际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家，神的住处。全本圣经就是神居所的历史，这件事是极其要紧的。另一件要紧的事是关乎约翰福音的启示。约翰福音启示三一神将自己分赐到他子民里面，因而使他们成为他的居所。最终神的居所也成了神子民的居所，因此这是一个相互的居所或相互的住处。约翰福音15章4节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这也可译作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我们这一节看见相互的居住，既然有相互的居住，当然有相互的住处。这个相互的住处就是约翰福音的中心和实际。圣经的摘要和精粹。 约翰福音是全本圣经的摘要，约翰福音是圣经的摘要，而帐幕和祭物的应验是约翰福音的精粹。因为圣经篇幅很长，所以我们需要一段摘要才能看见全本圣经的大纲，然后我们需要这段摘要的精粹才能看见它的本质。在这些信息中，我们所关切的是每一章的精粹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，精粹可以领会成一种由植物或其他有机物所提炼出来的汁浆，它的本质包含在浓缩的汁浆里。精粹的同义词乃是精汁，就是物质由液体的状态提炼出来的本质。例如，酒可视为葡萄的精粹或精汁。只要你把一种物质的本质提炼出来，你就有了这种物质的精汁。有时候，有些物质的精粹当作药物来使用。可以说，约翰福音的21章圣经是一种物质，而我们在这些信息中是论到这样物质的精粹。照样，这种精粹能够激励我们，或像药物一样医治我们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宇宙的内涵和实际就是神的子民做他的居所。宇宙好比一个壳子，而神的子民做他的居所，就好比壳子的内容。今天神把他的子民建造在一起，成为他的居所，这个居所就是他的帐幕。按旧约里图画来看，服侍神的人就是祭司，是住在帐幕里，也就是说他们住在神的居所里。因此帐幕乃是一个相互的居所，是神和人的居所。这居所就是宇宙的中心和实际，也是圣经的中心和实际。帐幕和神的羔羊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约翰福音是全本圣经的精粹。在这卷书里有帐幕和所有祭物的应验。约翰福音第一章有帐幕，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，话成了肉身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，这是希腊文的直译。然而有些译本在14节不是直译，是用住这个字而不用直达帐幕。但约翰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写这本福音书，选用直达帐幕这个词来指明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乃是一个帐幕。主耶稣在肉身里住在人间的时候，乃是支搭帐幕在他们中间。因此约翰福音一章14节指明基督是真帐幕，首先他是神的居所，如今他也成了我们的居所。这意思是说他是神和神选民相互的居所。在旧约里有帐幕的预表，但在约翰福音里有预表的应验。在出埃及记里，帐幕的预表是个影儿或模型，并不是真帐幕。真帐幕就是预表的应验，乃是在约翰福音里面。道成肉身的神就是这个真帐幕。耶稣这位成了肉身的神乃是真帐幕，神居住在他里面，我们也居住在他里面。由此我们看见帐幕这个预表的应验乃是在约翰福音里面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不仅有帐幕，也有神的羔羊。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神的羔羊是什么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，神的羔羊乃是所有祭物的集合，所有祭物的总和。在预表里，祭物有好几类：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此外还有摇祭、举祭、甘心祭，也有奠祭。但基本的祭是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 这些祭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都由神的羔羊来代表。因此，约翰福音第一章有帐幕和所有祭物的集合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有帐幕和祭物，意思就是这一章有帐幕和帐幕前面的祭坛。当然，祭坛一词在这一章里无法找着，然而这里有祭坛的事实。29节吩咐我们来看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神的羔羊在哪里除去我们的罪孽？他在十字架上做了这件事，而十字架就是祭坛。因此，约翰第一章有帐幕、十字架和祭坛。祭坛乃是为着进入帐幕，没有祭物，我们就无法进到帐幕里。神的羔羊就是我们进入真帐幕的道路。灵与生命。很少基督徒看见帐幕和祭物在约翰福音里得了应验。然而在上一个世纪，有些弟兄会的教师们看见了这一点。大约在60年前，我受弟兄会的教导，人告诉我说，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能够找着帐幕和所有的祭物。然而弟兄会的教训不怎么强调灵与生命。他们的教训陈列出一幅图画，就是约翰里的帐幕和祭坛应验了旧约里的帐幕和祭物，但他们的教训没有启示出这幅图画里的灵与生命。在约翰福音里有两件要紧的事，就是生命与灵。约翰福音是一本论到永远生命的书，而永远的生命与灵有关。没有永远的生命与灵，我们只能有帐幕和所有祭物的一幅图画，却没有帐幕和所有祭物的实际与实行。最近，我们释放了一系列信息，题目是神圣经纶的中心观点。那些信息论到神的分次，神的分次完全是一件永远生命与灵的事。不仅如此，这个分次的目的乃是为着应验帐幕和所有的祭物。我们充分得着神分次到我们里面做生命，最终我们就成了帐幕。我们成了帐幕的时候，就实际享受基督做所有的祭物，这样我们便有帐幕和祭物的应验了。约翰福音里的祭物，也许你不晓得我们在约翰福音何处能找到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第三章有赎罪祭，这一章是描述尼哥底母的事例。14节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这一节说到耶稣是赎罪祭，来对付内住的罪，就是对付我们蛇的性情。第四章有赎愆祭，这一章是描述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。尼哥底母的难处是蛇的性情，撒玛利亚妇人的难处则是她的过犯。因为她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与她同住的并不是她的丈夫，她需要基督做她的赎愆祭。在第七章，我们看见基督绝对为了神的荣耀，也绝对遵行神的旨意，这就是基督做燔祭，使神心满意足。我们在第六章看见素祭，这一章说到生命的粮，这里生命的粮就是素祭。末了，在12章我们看见基督做平安祭，主耶稣和一些信徒在伯大尼的家里坐席，他们一同享受平安祭。因此在3、4、7、6、12章我们看见基督是旧约里五种基本祭的应验。帐幕的一幅完整图画，随着帐幕和所有的祭物，我们需要洗濯盆。我们已经指出 洗濯盆就是洗濯的地方。约翰福音十三章记载了供人洗脚的洗濯盆。洗濯盆之后有帐幕，洗濯盆是在十三章，帐幕则是在十四至十六章。在这几章里面有帐幕和圣所、至圣所。到了十七章有香坛，因为这章有基督代求的祷告。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都摆在一起，我们就会看见在约翰福音里有一幅完整帐幕的图画。